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是特别欢喜快乐，天气比较暖，但是我告诉你们，这只是两个冰雨之间一个稍微让我们透透气的这几天。其实人生真的有很多高高低低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拯救释放的主。让我们首先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拯救我们，因为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希望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希望我们可以重生得救。在今天求父神就使用仆人的口将你的话语来释放，让我们大家都记得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主，是我们释放的主。就让我们更靠耶稣基督，我们下决心离开以前的罪，以前的老我。求父神带领以下的时间，阿门。大家好，刚刚讲过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天是朝南，但是也不断有风雨，不断有冰雨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最重要是我们依靠我们的拯救的主，释放的主。以赛亚书很多人非常喜爱一本书，如果已经看完以赛亚书一次或者以上的举举手。以赛亚书完全看完了，从第一章到66，好，不少，放下手。其实以赛亚书比较特别，它有66章，从第一到39是第一部分，40到66是第二部分。从第一部分，以赛先知就警告以色列犹大，警告他们不要继续犯罪，因为外邦人来的那些凶恶的亚述帝国还有巴比伦人他们要来了。果然在以赛亚公元前740年到700年之间所写的以赛亚书，在公元前722年，果然这个亚述帝国啊，这些人他真的来灭亡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他们来得很凶恶，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幸下来，但是他们还是不听，还是反叛耶和华。到最后一部分40到66章的时候，以赛亚就给他们看到将来的光景，原来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把南国犹大打败，把他们掳去巴比伦，但是那个历史不停在那里，最后波斯王朝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人怎么不堪，但是神还是不离不弃的，还是会看顾我们。他以前看顾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也看顾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请姐妹把经文打出来，我们先看1到第4节。原来耶和华是差派的神。第一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爱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供你存给外邦。仆人这个名字 servant 可能不好听， 我们一般也不太喜欢别人叫我们是仆人的，对不对？哦，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仆人有三个解释。第一，就是以赛亚先知他自己，大家都知道旧约许许多多先知以赛亚、弥迦、尼西米等等，都是神所重用的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赛亚先知的下场好像不太好，按照教会的传统，原来以赛亚一直生存到马拉西王的时候，马拉西王派军队去抓他，他一直逃了一个空心的袋树，这个空心的袋树他都藏在中间。后来马来西王的军队就用锯子把树锯为两半，把以赛亚先知锯死。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七节所讲到，这些属灵的伟人，这些有信心的先知、神的仆人等等，其中有一句讲到被锯锯死，很有可能就是讲以赛亚。你看神所派来的先知许许多多不断来警告以色列犹大，但是他们不听，反而把他们赶走，拒绝他们，而且杀害他们。但是这些忠心的仆人还是不断的，只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去警告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但是他们不听。所以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无论人听或者不听，但是我们要忠于神的呼召，一定要讲神要我所讲的信息，一定要传达神要我们去教导的。 OK， 所以仆人第一个解释就是以赛亚先知，所以今天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听神的道？整本圣经已经有了，已经完成了，我们很幸福，坐在很安舒的家中，我们就可以翻开圣经，新约旧约66卷书，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但是我们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原来圣经是有血有泪，都是用先知的鲜血写出来的。最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他我们也知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看进去？有没有行出来？这个我们是应该觉得好好思考这个题目，有没有每一天好好读神的话语。所以今年一月份很快过去了，我们中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讲职，我们组长等等，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恩语堂的挂历这个读经的进度，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我们知道我们吃饭，早餐、午餐、晚餐都需要营养均衡，对不对？看圣经也是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能只是看新约，要好好看旧约，因为旧约是占了整本圣经 75%。 如果我们只是看 25% 的，那就营养不足了。所以神今天 不需要再派他的信息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按照以前神中心的仆人所写下来的圣经，有血有泪的，有没有读进去，有没有行出来？仆人的第二个解释是以色列，以色列代表整个以色列犹太的民族，这个不用多讲了。以色列这个仆人非常反叛神，从古时到现在，到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是没有平安，还是打来打去。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们，不断差派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不断被外族欲吞，不断被灭亡、被毁灭，还是不听，不断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啊，被灭亡之后，他们哀求神，求告神，神有差派别的人来拯救他们，但是最大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们大部分人还是不懂。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弃他们，当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信下的犹太人是愚民，神还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第三个仆人的解释，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看了我的仆人，我说扶持拣选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供你存给外邦。这个就是父神最大的仆人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父神所扶持所拣选的，而且是他所喜悦的。其实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刚刚也讲到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当仆人，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非常尊贵的神的儿子，他本身是神，他自己更愿将个最低最卑微的地位，在这个最残酷的刑具十字架上受死，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不能当仆人？其实当仆人是我们的福气，是神所亲自拣选的。当父神拣选差派他独生儿子的时候，神也同样拣选我们，只是不配，我们有缺点的啊，我们也是犯罪的人。但是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之后，神称我们为义，虽然我们没有罪，在法庭上没有记录了。父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他，他要将公义传给外邦。你看耶稣基督很安静很和平，他不宣扬，他不扬声，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其实往往当人做事的时候，当人去侍奉或者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们人之常情，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被人知道我，哇，我做了多么伟大，我们很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行了蛮特厉害，所有人类都知道。但是耶稣最讨厌这些人，就是尤其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就骂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在十字路口做很长的祷告，愁眉苦脸的，恐怕别人看不见，所以你们应该关上门，然后向你的父神默默祷告。然后他就照祷告的门徒，就是非常有名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罪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看当耶稣基督尊贵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他去实行父神给他的旨意，给他的命令，给他的带领的时候，他很安静，他宁可受苦。也鼓励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还没看完以赛亚书一遍的， 真的好好看看，你们回去背看以赛亚书52:13-53:12，非常好记的。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详细看到耶稣基督为人类受苦这个情况。他没有见美，他看起来不美丽不英俊，非常憔悴，但是他被打不吭声，被骂不完好，都默默着，好像一个带罪羔羊一样被人拉到死地去的十字架上。你看，这是神的大仆人的最高的榜样。所以给我们的功课就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家，其实在家里面也是一个服侍啊，你服侍你的太太，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儿女，在工作的场所你要服侍，其实服侍你的老板，你是荣耀神。在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很安静很和平，去默默做自己的工作，默默去侍奉。所以让我们也注意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些很安静不吭声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在后面在后台做了很多服侍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整整有条啊，很多事情都很有规律，有了很多无名的弟兄姐妹在后面，在你我们不知道的时间来到这里，把我们教会弄得非常完美。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鼓励。这个父神的所喜爱所拣选的仆人压下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其实压下的芦苇将残的灯火，都是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被那些残酷的凶恶的外邦人见得去残害去杀害时候的光景。原来芦苇是一种很脆弱的植物，在加利利海跟约旦河那里有很多很多这种的植物。这种植物呢，特点就是非常脆弱，中间是空的，所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折断。所以动物也好，人也好，船也好，往往这些芦苇就会受伤。江残的灯火是什么回事？原来当时没有电，大家都知道用油灯，油灯这样灭的时候火会反来反去，非常不稳定，而且发出一臭的味道。就是你看平常人看见就是压上的芦苇这样长的灯火，很简单，把它折断，把它吹灭就可以了。那个东西讲就是亚述帝国的巴比伦帝国的宋国的军队所对犹太人以色列所做的事，把他们残害，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违抗去抵抗。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亚述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所谓芦苇灯火，会不会就是一些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犯了罪，他们抬不起头，他们很需要人的安慰，很需要人的鼓励，当然也要告诉他们你做错了，但是我们不是用强权来拒绝他们赶走他们，反而我们要去怜悯容纳他们。当然最重要是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就好像耶稣基督对这个犯奸淫的女人 这个妓女所讲的，你回去吧，以后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了。所以我们对面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应该也是可以学耶稣基督的这种温柔，那种忍耐，那种爱心，因为爱能揭开一切的罪。我们不是看见罪视而不见，但是我们要用非常有爱心的态度来帮助他们。这里讲到一次、两次、三次，公理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公理 justice 是什么回事呢？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小孩的都知道，如果有超过一个小孩，会不会有点争争吵吵啊？有，没有好奇怪，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OK？ 我有两个妹妹，我比二妹大三岁，比最小那个大六岁，所以三年三年一个。我的父母对我很不公平啊！你知道吗？当我十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宣布，我不再打你们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公平。我十岁才，你才停止打我，但我的妹妹才三岁，才六岁，就不用受这个培有之苦了，这个很不公平，对不对？又讲另外一个故事，有四个小孩，老大、老二、老三、老幺 ，OK， 带着三个孩子找了一包饼干，噗，去掉了。没有留给第四个老幺，老幺跟我讲不公平，靠你为什么没有饼干？后来妈妈看见，她走过来把巧克力给老幺，老幺吃得很开心。现在你可以猜到，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这三个大的孩子就说，他们觉得妈妈你不公平，他有巧克力我没有。然后妈妈觉得很烦躁，把他们全赶回他们自己的房间。今天晚上你们不能出来，不能看电视。你可以猜到，所有一二三四四个小孩一起来抗议，妈妈这个不公平，我不能看电视。你看，一般人走，有些时候好像这些小孩一样，看公平不公平，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自私的，对我不公平。好像刚刚你上小孩，他没有想到你们把饼干吃完，像老幺没有，觉得公不公平？他们只是看到妈妈给的巧克力，我们为什么没有巧克力？对吗？所以当我的父母宣布 ，OK， 哥哥十岁了，你们六岁、三岁。不用再打你们了，我说非常不公平。那耶稣这里所讲的公理、公平、正义是什么意思呢 ？Justice， 原来公理就是我们要维持应该的事情，是正义的事情、合理的事情。公理也是说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事情改过来了结过来。大家可能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所有的人对耶稣是最不公平的，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我们去抗议，为什么别人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学校对我不公平，公司对我不公平，教会对我不公平的时候，你们先首先想到，原来我们对耶稣是最不公平的。听听看，因为罪的缘故，其实罪是最不公平的。因为人类有罪，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也会偶尔犯罪，对不对？承不承认？外边的人更不用讲了，那是不相信神的人。因为有罪的缘故，本来这个美好的世界很完美的，神的创造这个圆本来的意思就 被这个罪破坏了。上次讲到也讲过，虽然是撒瓦把罪带来这个世界，但是责任就归在亚当的头上，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就带领整个家庭。OK， 那罪来到这个世界，就把这个公平、公理、公义完全打破了。人没有办法可以脱离这种罪的捆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其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你承不承认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承不承认你被罪捆绑，没办法可以，没有办法，真的，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只能依靠耶稣基督。这就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有罪。好了，耶稣基督把全人类的罪，过去、现在、将来的，完全一个人承担在他身上，流出他的宝血。当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一刻的时候，哇，光明就来了，人类就有盼望了，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这是不是对耶稣基督最大的不公平啊？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完全没有罪，他竟然把我们的罪，我们只是不配的人的罪，跪在他头上，让他死在那么惨的十字架上，那么痛苦。所以当我们想到不公平 it's not fair 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先想到我们原来对神的儿子最不公平，但是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对神的儿子这样的天大的不公平，我们今天才可以得救。所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就懂了。他将公理全给外邦，全世界大大小小，神的好消息已经全遍全球了。还有一些信下来，我们还在努力，所以我又派宣教士出去。他也凭证实来将公理全开，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本心。一直等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对，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都得到这个福气，在我们中间就在默多旁边，因为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在你的人生路上，你快乐吗？你开心吗？你平安吗？往往当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外面的影响，天气也影响，对吧？那路很滑，哦，这个地铁不开，老板骂我，哦，每天都有很多很多这些理由让你不开心不快乐。因为这个世界本来都没有公理，因为罪的缘故啊，所以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多朋友，当你看见原来耶稣基督已经将公理带到这个世界，他已经成就了，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让你们好好细想一下。好了，我们看见神是差派的神。其实我们今天的恩义堂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为什么两年前我不在这里啊？两年之后我也不在这里啊？你们刚刚有一些新朋友啊，也是不是新朋友了，跟我讲啊，方牧师去年好像没看见你啊，我去年很晚，2016年7月我才来的，对吗？所以这个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神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都碰在这里，在这里碰头，在这里坐在这里听神的道。其实因为有差派的神在上面来，不止控制我们，在他的大计划里面，我们就很自然走在一起。 这个害怕的神也是成就的神。我们看第五到第六、第七节啊，常州诸天铺张红仓，将地和地所出的一片铺开。啊，这不是人可能做得到的。当然，咱们中国在南海作为的人工岛，但是咱们中国能够这样做，因为有原材料。神不是一样，神就这样说的 ，He created out of nothing。当神创造的时候，他从没有变成有，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得到的。这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其实，神不断提醒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当我们记得神是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骄傲，因为我们不是神。当我们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可以改变世界，神其实在上面在微笑。你等等看，等一下我了卷你们所做的事情，你没办法抵挡的，对吗？所以当我们常常记得神是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他去起誓给地上的众人，亚当就是第一个有起誓的人。当耶和华把气把灵吹给他，他就活了。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灵魂体。我们的灵魂怎么来的？就是神 He gives life， 他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让我们可以活活在地上，让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接着耶和华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边裁扶你的手，保守你，是你做中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又说奉主的名求？大家记住，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又奉主名求呢？因为我们这个还有不完美的人，没办法把祷告送到父神那里去，通过耶稣基督。但是总有一天，到那时候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在没有隔膜，我们就是面对面看见神。那时候祷告也不需要了，都最后信下来，我们只需要去同拜敬拜神，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子，他也降到最低，也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的中保。讲到这一点，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啊，当然我们有智慧，我们有经验，我们会思考，我们会以为是这样做是最好的，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有些时候走在神的前面，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啊，做了神的地位，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忘掉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永远要保持着谦虚温柔忍耐，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唯一的心。你看这个拯救的主、释放的主是怎么样子呢？开舍己的眼，领悲愁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如果大家看过约翰福音第九章，就看到 耶稣基督开一个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的瞎子的眼的时候，跟着这法利赛人、犹太人那个很激烈的斗争。当时耶稣就把这个瞎子的眼开了，这个瞎子很高兴很快乐，他就跑回他父母的家说，爸爸妈妈我能看见啊，他爸爸妈妈也非常高兴。可是就是法利赛人那些犹太的领袖，就是很有学问的，能把旧约从头背到尾，从尾背上头的人，很熟圣经，但是完全没有行出耶稣所教导他们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领袖，就来盘问这个瞎子的父母：“哎，你这个儿子不是生出来就瞎眼了，为什么他现在能看见？”他的父母很害怕，他说：“哦，他这么大了，你自己问他。”原来在那个时代，西内格会堂是犹太人的宗教社区跟整个生活的中心，所以如果有人把人从犹太人的会堂赶出去， You've been exiled， 你就被好像赶到西班牙一样，你没有地位，你不是人，所以很恐怖的。所以这个瞎子的父母就很害怕这些法利赛人、这犹太的领袖，所以他们不敢讲，你自己去问他。你是法利赛人，就去找到这个瞎子，就问他了：“谁开你的眼睛？到底为什么你们不懂？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你们应该懂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有这个勇气去骂，就是法利赛人。当然，法利赛人跟耶稣的斗争还没有停止，一直到耶稣死的十字架上。有些时候，我们退让一步，甚至好像完全失败打败，这才是你的胜利，对不对？原来耶稣基督这种好像很惨的死亡，好像完全失败，才是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最大的胜利。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拯救的主，这个死亡的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我们都张开眼睛都能看得见啊，有些人有近视，有些戴近视，或像我一样，这小近视、远视都有，但是我们都能看得见。但是，我问你们，你们属灵的眼睛真的看得见吗？可能我们很多人属灵的眼睛看远都是模模糊糊，只能看得这么远。如果我不戴我的隐形眼镜，我就这样这样看。哇，已经摸到了，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我的属灵的眼镜不要像我不戴眼镜、不戴隐形眼镜那样子，只能看到很近的样子。所以耶稣讲，有些人有眼睛但是是瞎的，看不见，看不见神的真理，看不见神的道。有些人虽然是瞎的，但是他属灵的眼睛反而是睁开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很有名的一句金句，我很想大家背下来。耶稣对于那些自称为信耶稣的犹太人说：“你们要信真理，真理必给你们自由。”这些犹太人就抗议了：“嘿，你是谁？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在讲什么？”耶稣说：“因为你们被罪捆绑，所以你们不自由，你们是瞎眼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有没有被罪捆绑，有没有在最终挣扎，但是反而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还在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你知道，弥迦先知 也是那样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可以讲很多大道理，做很多侍奉，跟外面做很多献诗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你的爱心没有人欣赏的，是假的，是自己骗自己的。所以我们都要好好保护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好每天亲近神，每天把圣经读进去行出来。所以相信不过很多家庭的问题，如果当丈夫的、当太太的好好去读圣经，就是大的问题会化为小，小的问题会化为没有。互相欣赏，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的圣经里面所不断来讲的。我们这个成就的神、拯救的神，也是宣告的神。耶和华已经宣告了，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有没有人可以把自己耶和华来上帝？没有。但是我们 we play God， 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以为自己是神，但是神说我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不要被跑在神的前面，因为你不能跑太远。神会说站住，你就停住了，好像约拿一样，他本来就到尼尼微城，离开耶路撒冷800公里东边，就是大概现在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他以为跑得很远，但是神派一条鱼吞拿鱼把它吞掉啊，对不起，他本来跑到西边半年3200公里的地方，神就派吞拿鱼把它吞掉，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们要每天提醒自己，只有耶和华，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不要跑在神的面前，跑在神的前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偷雕刻的偶像。这个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会犯的错误，一般的偶像都是哇，金钱、地位、名誉等等，啊，别人的称赞啊，哇，自己哇，这样很大，那也很大，哇，很多学位，很有钱，很有本领等等，哇，能呼风唤雨，连天上的小鸟都能骗得掉到地上。但是，当我们落及忘形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原来我这样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让我可以侍奉，不是我这么了不起。其实我们就是本来就是一堆肉，就是泥土，从泥土而来，也是往尘土而归。我们都是尘土，我们的成分跟泥土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将我们的成就就当成这个最高的，或者当我们去为我的儿女去学这个学那个的时候，也往往为他们学树立他们自己的偶像。哇，拉丁文100分，唱歌跳舞100分，哇，对啊，弹琴也100分，但是忘记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好好去亲近神。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将荣耀归给假神。神也告诉我们，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我已经讲给你们听。有的事没发生之前，我已经说给他们听。很不幸，犹太人、以色列一直不听话，一直到今天，但是神没有遗弃他们。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们还要全家得救。其实我们给他们幸福，我们不是选民，但是神已经看我们跟犹太人没有区别， 而且我们是属灵的真正的犹太人，认为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我们今天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同生得救，我们好好思考这个真正的主、喜欢的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让我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偏差，我们往往不自由、不快乐、不开心、不平安，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懂原因在哪里。原来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公平，罪已经来到世界，但是父神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一切摆平了，因为你已经差派他来到世界上受最残酷的刑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要天天讲，老讲，早上讲，中午讲，晚上要讲。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没公理的、不合理的事情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事情比这个最不合理了。但是神，你真奇妙，你将最不合理的事情变成一个拯救我们的工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父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我们不要再负这个重担。耶稣告诉我们，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的。我们把这重担赦给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光明，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每一天好好寻求你的旨意，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永远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拯救的主、释放的主。我们今天释放了没有？父神，你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